前两讲的习近平下台主义啊，第一讲先说了党内利益分配不均将会成为其下台的主因，第二讲呢又说了当前经济政策的失败会在2040年之前迎来爆发，但触发这两点的其实是境外势力的合围，所以共产党才会天天把境外势力放在嘴边嘛。而且很多人或许忽略了啊，真正造成中国经济现在这种困局的其实是习近平大国外交或者叫战狼外交的失败，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本期节目啊，我就从我的专业出发解释习近平外交上的误判和失败是怎么造成现今越发不利的国际形势呢，而国外的大气候又将如何和国内的小气候形成合力，最终推动习近平政府的更替，让中国的经济重回正轨呢？我上学的时候啊，西方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中国威胁论，这一年不提了啊，但是当时确实很火。我是中国威胁论的激烈反对者，因为中国当时我们都知道正以每年10%几的速度啊高速发展，如果能再苟着闷声大发财个10几20甚至30年，就具备了民主化转型向现代国家开放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了。这帮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啊，开始宣传中国崛起、中国威胁，目的啊，就是想关闭这个宝贵的窗口期。我记得大一国际关系入门第一堂课，教授就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说起来都10几20年前的事儿了啊，现在的媒体才想起来炒作中美共治世界，什么 G2， 其实啊，早在20年前就被作为攻击中国的说辞了。很多人现在听了还把它当成好事啊，当成大国崛起的佐证来炫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在搞钱的时候被别人注意到当靶子当成威胁，难道是好事吗？激动了啊，我到现在还都无比清晰的记得教授当年说这话时候的场景，阶梯教室300-500人，我是噌一下就站起来了，怒斥他，毫不留情，我说此言差矣啊，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很多人一天收入不到1块钱1美元，难道这么穷的国家是超级大国吗？此后的好几年里面，我在大课上、小课上和老师同学针锋相对辩论了无数次，包括一些头脑不清楚的硬要说中国很强大的中国来的同学，我也是一一把他们骂醒。我当时的核心立场就是中国是个弱国，和超级强国半毛钱关系没有。但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几年之后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习近平了。此人提出要搞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说我们就是超级大国，就要大大国崛起，爱爱爱咋咋地，就这种感觉。习近平这等于是掉进了中国威胁论的陷阱啊，亲手帮那些不怀好意的西方的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坐实了中国威胁论，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哦，原来你们这帮中国人苟在这里闷声大发财呢。于是乎贸易战、科技战、脱钩等等都接踵而至，中国的经济啊彻底失去了宝贵的宽容的外部空间，反而在发展的最关键节点被各种制约卡脖子，才导致了现在发展停滞，老百姓刚过了没几天好日子呢，又走上了返贫的老路。其实啊，当年对于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大国外交、大国崛起，不仅我这样的学生看不下去，在外交圈子里内部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大的。我曾经听一位在中国算是比较知名的高级的外交人员吧，在私人场合说，习主席的大国外交就像是彭老总的百团大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百团大战好不好？当然好。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暴露的实力啊，引来了日军围剿，我们损失惨重啊，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是个惨痛的教训，绝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他这是扛着红旗反红旗啊，我每个字都记得。有人可能会问，你说的好像中国搞大国崛起得罪了谁似的，引来洋人围剿我们，难道错在中国吗？您这属于是感情用事了，我十分理解这种心情，但是外交无小事，不能感情用事的。国际关系学里面有一个很常用的概念叫安全困境，说的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个大家伙，就像姚明一样，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很容易刮到身边的花花草草。即使中国认为我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别人也有可能认为你在扩张影响力。所以说大国既是中国的优势，也有劣势的一面，难做无奈的一面。任何的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必须加倍小心才行，才能给自己营造出一个宽松的外部空间。现在不少人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好像很高冷似的， 其实啊，一点都不高冷，不过是在高冷的包装之下，当年苟起来发展而已，远离欧陆的是非，闷声大发财，和邓江湖时代的韬光养晦都是一个道理。习近平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可能这个神功啊，再练个十几二十年就真练成了，这个档口没沉住气，过早激发了我们说叫军事反应，结果功亏一篑。我们看，本来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是什么？是外部阻力越少越好，继续积累经济和技术实力，完成这个赶超。但习近平上台后却奋发有为，主动出击。退一万步说，您主动出击我忍了，但您老人家为什么要四面八面的出击，向十一国宣战呢？回想起2017年到2021年这个战狼外交、大国外交最疯狂的时候，习近平在中美竞争空前加剧、正是要劲儿的档口，同时向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甚至菲律宾都要全面出击，拳打一切地球反了。当时很多西方的智库都看不明白，把敌人搞得多多的，把朋友搞得少少的，这也不是孙子兵法，不是习主席您说的那个中华传统智慧啊。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延缓针对自己的平衡联盟形成，而不是加速它的形成。习总书记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奋发了十几年，终于让西方国家统一了意见，团结了队伍，形成了对中国的合围。习近平之所以在上台后祭出如此残暴的外交策略，其实是基于一点现在已经被证明错误了的对世界局势的误判。当了一辈子地方官，只有外事经验没有外交经验的他，对国际上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是听了谁的谗言，笃定的相信中美必有一战，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很多和他一样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基本盘的认知啊，他们不需要任何论证、任何证据的支持，问就是，哎，我认为不可调和的，所以必须干，而且一定会干赢，所以习近平才去干了。他去干的底气又有如下三条假设来支撑。第一条假设是认为西方国家会因为经济利益而无法形成统一阵线的。二是认为全球南方能够形成足以制衡西方的新力量。三是认为中国市场足以抵消发达国家的压力。这三条是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共产党的一个比较高级的智库来澳洲我们这儿交流的时候，在大范围的场合公开讲、公开宣讲的，应该这么说。六七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呢，这三个判断没有哪怕一个是正确的。一是西方国家不管内部有多少利益纷争，只要对中国的问题上都是团结起来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苏联啊、希特勒那个经验和教训嘛。二是南方国家反而不好团结，他们反美的唯一原因是还没吃上朝廷的饭，没吃上皇粮呢，想闹一闹被朝廷招安吃这个皇粮。而且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法国人来了给法国人卖命，英国人来了给英国人卖命，西班牙人来了给西班牙人卖命，日本人来了给日本人卖命都行，你习近平多啥呀。三是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韧性，事实证明了抵抗不了这种内外交困，经济确实被搞垮了。那可以想象，习近平当年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搞出来的这套外交策略也一定是错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以前包括我也在内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就是后来这些什么整顿房地产啊、整顿教培啊、整顿平台经济啊等等一系列国内的政策，其实也和外交有关，都是基于习近平这个对世界局势当年的误判。因为误判，所以导致国内的施政也是错的，所以导致现在的经济困局。我拿这个整顿房地产举个例子啊，2018年中美贸易战、一番战爆发之后，习近平做出判断，中美竞争是长期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当时很多公开的讲话和政策文件其实都体现出来他这种认知啊，我就不去一一举例了，大家都知道。在这种认知之下，高层开始担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答案是债务。房地产是当年债务的最大头啊，到2020年前后，很多房企的实际负债率已经达到了 100% 以上了，但还在靠借新还旧来维持。这个房市体系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老百姓相信房价永远在涨。那么如果高层认为未来会面临西方的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甚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合围，那么习近平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这个房地产、这个金融先爆了，所以趁着还没出事赶紧拆炸弹。当年出台了三条红线，通过三条红线我们看出决策层显然是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的。 当时给他设计这个逻辑很通畅的，房地产搞下去了，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接棒，经济平稳转型。但是这条路现在被证明了只存在于理论层面，现实中可能吗？我们都看到了，没有可能，也没有实现。房地产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投资之后立刻产出效益。我拿一个亿从政府拿地开发，马上就能带动农民工就业，水泥钢铁家电家具卖房子。房地产创造的是一种广谱财富效应，农民市民土木工程的设计师售楼小姐普通人都能参与，几线城市县城都可以参与。房价一涨，大家全民的感觉就是财富增加了。但习近平，你的这些高端制造业、芯片啊、新能源现在这么热闹，他能做到这一点吗？房地产在高峰期贡献了 20% 到 30% 的经济活动，养活的是开发商、建筑业、地方财政、银行等等几十个行业。要想替代它，就要出现一个或者几个规模类似的新产业。但习主席给我们选的这些新产业，发展过程恰恰是极其漫长的，人才积累、技术突破、市场培育、消费升级，哪一个不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啊？他能不连任吗？搞掉房地产是分分钟的事儿，但你搞掉房地产搞得越快，新产业越接不上来，这个时间差就会越巨大。所以才导致中国人现在正在经历的现实就是房地产搞下来了，所谓的新增长的引擎却都没跟上，支撑不了经济，导致中国陷入了长期增长的停滞。所以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么它直角转弯，要么把它换掉，否则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路线就永远恢复不了。有些人可能会说，你都是一厢情愿，经济再差中国老百姓也能忍，不会起来反对他的。说得很好，我觉得我在第一期节目开头就说了，中国政权的更替不可能单纯依靠群众运动实现，需要靠国际上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变革，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贯套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请大家再提高一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用共产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国际关系学理论，这个流派的方法论来揭示习近平下台的路径，用他们自己的理论去打败他们，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他们自己说的，习近平要下台的。首先，我请大家先从以国家为单位看待世界的那个视角里面，暂时先解脱出来一下，而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两股力量组成的，一是全球资本，二是全球资本可以利用来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产生利润的资源，比如说人矿啊、自然资源、矿产以及基础设施等等。这些资源啊，分布在全球的不同地方，为了方便管理这些资源，全球资本在不同地方上才建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政府。当他们驯服当地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并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比如说铁路、飞机场、大桥、高速公路等等，来运输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像中国最初的铁路不也是洋人来修的吗？就是为了把在中国掠的东西给运出去。现在的高铁不也是为了运输人矿这些生产资料吗？而且这些全球的资本在各地的制度壳子，也就是各国的政府啊，还要承担安抚老百姓，让他们有信心投资、消费、稳定市场预期等等功能。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其实是一拨人，所以不要再问红色贵族啊、高级干部的子女为什么都在国外了啊。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是因为他看到了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没有国籍的，所以才提醒工人早点醒来，不要沉浸在民族主义洗脑的话术当中，什么我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你是日本人，然后就彼此仇恨。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像资产阶级一样团结起来嘛。习近平的女儿去哈佛读书，川普的孙女、高氏早苗的孙女学中文，他们都是很团结的。这些政府啊，都是替全球资本管理各地方资源的制度壳子。那么站在全球资本的立场来审视这些壳子，壳子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改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啊，改革不了就扔掉，也就有了选举换届和革命。邓江湖时代，他们这个壳子对全球资本极度友好，低成本高素质劳动力乖乖奉上，有了钱呢就投资建桥修路基础设施出口导向，然后 WTO 和世界资本接轨，政策稳定不折腾等等等等，让西方资本和共产党的党有资本，也就是国有资本，当然还有这个中国的民间资本水乳交融，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这方土地才成为了世界工厂、世界市场，成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资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如鱼得水，赚的是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从中获利，从吃不上饭到奔小康。 但是习近平作为一个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认知不到这一点点基本的人生的经验，世界的本质。他老是认为啊，中国的江山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打江山做江山，占山为王，那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矿资源以及出产的利润不都该由他独享吗？所以他驱逐全球资本，让党有资本做大做强，独占中国，甚至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有资本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都不行啊！可见他们这帮人是不以什么民族哪个国家来区分人的，一切都是以资本的逻辑，钱的逻辑。那这么多的结果就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力资本和资源以前高效地为中外资本生产利润，所以中国经济才会发展得那么快。现在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骚操作之下，这些人矿和资源都在为党有的国有的资本生产利润，但又因为国有资本先天性的天生的低效体制，导致整个国家的人矿和资源在生产利润的这个过程当中效率都被拉下来了。那在数据层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跌下来了，青年人失业了，老百姓越来越穷了。但是资本逐利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看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么优质的人矿资源，各种资源都被习近平如此低效的利用，产生不了几个钱，那全球的资本，本土的资本肯定都是扼腕叹息，着急的直拍大腿的，所以他们现在才要围堵习近平这个低效的制度壳子。我上期节目去G7峰会给大家解读了七国集团的核心议题，拿到手里七个针的，前两三个都是针对中国的，俄乌战争、伊朗战争都要往后排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七个最发达的国家，其实就是代表全球资本的主流群体，一开会讨论的就是怎么制约中国。这可不光荣啊，美国的科技金融资本推动的是芯片管制，欧洲资本推动去风险啊，供应链多元化，矿产多元化，拉拢印度、巴西，瓦解金砖啊，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甚至东南亚国家都纷纷跟进，抱团取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资本啊，也想跟着全球资本老大哥一起来中国赚钱。中国现在这么好的盘子，资本却赚不到钱，老百姓也赚不到钱，都是拜习主席所赐。那么，这种对习近平政府的合围之势，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时代。当资本在生产利润效率降低的情况下，就会必然、自然而然、自动触发的对习这种低效的政府壳子的惩罚行为，目的是迫使这个政府壳子调整到可以高效服务于资本、高效生产利润的状态。如果不调整，就换掉它。这个是机制性的，就像两个看不见的双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当习近平主导的这个壳子持续让资本效率受损时，当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啊，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累积的时候，按马克思的原话说，相当于是上层建筑开始损害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共产党天天学马哲，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上层建筑的根基不稳了，还能长久吗？这里我再延展开来补充一点啊。世界共运的伟大导师列宁同志说过，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瓦解的，共产党防境外势力甚于防川啊，但同时因为外部压力太大，外部空间没有了，为了维持执政，统治者往往不得不从内部横征暴敛，这是大忌啊，属于是着了敌人的道，落入了自取灭亡的陷阱。比如说晚清政府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时候，财政危机，于是他开始对商绅啊、钱庄啊、票号层层加码，这是把枪口对向了自己的基本盘钱袋子，他们恰恰是你此时最应该团结的对象，最终导致本土资本、地方士绅离心离德，里应外合，外部列强趁虚而入。习近平现在也是狗急跳墙啊，在做这种自毁长城的傻事，当然他不做也不行啊。比如说刚刚的这个新闻，倒查中国银行偷税漏税26亿，我理解宣传部门是想安抚老百姓，说体制内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对体制内外是一视同仁的，大家都过紧日子，但侧面透露出来信息就是财政吃紧了，刀口开始向内了。这种类似的行为还会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大，执政成本的扩大，越来越多，越演越烈的，搜刮完了国企，搜刮地方，搜刮完了士大夫阶层，搜刮红色贵族，这个就会产生我们在第一讲里说的外部压力导致统治者不得不从自己人下手，结果自掘坟墓。当一个统治者连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都不能供养了，就会产生里应外合的。这个时候，第二讲里说过的受苦的百姓就会被内外资本卷进来，推波助澜。每个看似坚如磐石的政权或统治者，瞬间土崩瓦解，荡然无存。这个 就是我们用三期节目才讲清楚的习近平必然下台的政治学规律。节目的最后，我想回应一下关于习近平何时下台、怎么下台的提问。关于何时下台，古人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变身，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古往今来，任何暴政的瓦解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三讲总结的三个关键点就是：外部势力合围导致统治阶级内部裂痕，最后经济民生困顿，百姓推波助澜，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我在第一讲里其实就说了，不建议普通人苦等这个过程。我们作为普通人啊，千万不能和政府较劲。资本家都有六个护照，狡兔三窟呢，何况是我们？所以能走就走，能出国就出国。而且我再说，真的是最后一遍，欧美国家定居是不需要多少钱的。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发邮件给我说，中介问他要几万中介费，还十几万了。我听了简直匪夷所思。其实啊，在当地找个律师一两千刀，到欧洲是一两千欧，就给你办了。否则非洲啊、中东啊，我们中国福清、清田这些穷苦人都是怎么源源不断的到欧洲定居的呢？人数多到当地人都苦不堪言，起来抗争了。而且再多说一句啊，就是那个留学中介啊，只要不是办北美前30需要背景提升的，澳、新、英、加、欧洲都是免费办理的。我都没听说过留学中介还额外向 C 端收钱呢，因为他们作为几级的校贷已经在你这个学费里抽成了。这些问题反正大家自行考虑啊，我已经说累了，我都不想再说哪怕一句了。然后关于怎么下台的问题，我出于关爱同胞的私心，情感上当然是希望兵不血刃，统治阶级内部解决，习总书记从善如流，高风亮节，下台后呢被彻底清算了事了。但我最近啊看重庆那边以保护动物为名策划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群体性事件，很值得思考。就是政治运动、政治目的不一定要用政治口号来达成，保护动物啊，保护儿童，保护女性，都是更容易团结大多数人的口号。什么自由民主之类的口号反而会分裂人的，让很多人害怕，他就不敢参与了。历史上诸多成功实现政权更替的群众运动，往往都是始于一个看似和政治毫无关联的小冲突。比如说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小贩的那个水果车啊，法国大革命的面包啊，波士顿的茶叶啊。如果到有一天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可以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操盘，引导老百姓，比如说这次把对小动物的欺压投射到自己被欺压身上，瞬间就会演变成滔天巨浪。尤其是在民怨日益积累，还被越来越强力的压制没有出口的当下。最后的最后，我想用孟子里齐宣王和孟子的一段对话来结束本期节目。可能大家多少也听过，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愚传有之。齐宣王又问，臣是齐君，可乎？孟子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诸一夫，纣也，未闻使君。